都是啊，在下礼拜开始啊，去台湾啊，短宣队的他们其中的啊队员。那我们这次去台湾呢，有大概是可以分成两段啊时间，有两个礼拜时间。第一礼拜呢是去啊不同两个小学啊带领啊暑期圣经学校啊 VBS。那第二个礼拜呢要去啊做一些监狱事工啊，是去到八间啊监狱或者看守所，在那里举办音乐布道会。那今天早上我们唱的几首诗歌啊，就是啊当时要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音乐布道会的时候所要分享的其中诗歌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他们我们的对象呢是啊，他们过去犯了一些法律上的犯了一些错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信息呢，希望能感动他们的心灵啊，让他们愿意啊，虽然他们的现在情况不是很好，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啊，愿意接受主啊，也是请大家特别为我们这些去宣教的对象啊，不管是小孩子啊，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耶稣，也或者是一些他们过去犯些错，现在在监狱里的的犯人啊，让他们能够心被感动啊，能够接受主啊，也是为我们十几位团员啊，他们我们的来回旅行的平安什么祷告。现在呢，我们要看今天的经文。那过去一年呢，我是在主日的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的讲道系列是在两个礼拜以前结束。那今天呢，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我要把那新约的马可福音作为未来一段时日主日讲道的内容。那就回想我们师母跟我们将近五年之前回到北辰牧会开始呢，我一直在主日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将圣经一本一本的书卷的来分享来讲。那过去呢圣经的福音书中呢，我曾讲过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后来也讲过约翰福音。那保罗书信中呢，我也分享过以弗所书跟哥林多前书也讲过一般书信中的雅各书。那现在呢，我们又回到福音书中的马可福音。那为什么这次我要选马可福音呢？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中有四卷福音书，其中都是记载耶稣基督在世时发生的事。但第四卷的约翰福音的内容比较特别许多其他福音书中记载的事迹呢，约翰福音中没有记载，但是许多别的福音中没有的事迹却是约翰福音中所独有。但除了约翰福音，其他三卷福音书的内容有很多地方非常类似，可以说是几乎完全相符。所以这三卷福音书呢，一般通称为福类是福音。那在这三卷福类福音书中呢，马可福音的篇幅最短，只有16章，而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各有20多章。那马可福音呢，不但短，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在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中找到。有人就做过研究，他发现呢，马可福音书中呢，有95%的内容都可以在另外两卷福音书中找到。那既然我们看到三卷福音书的内容都如此的相似，那我们就推断呢，很可能其中一卷书是最先被写出来，最先完成，然后呢成为其他两卷福音书作者的参考。那在教会历史中呢，从教会早期开始，一直到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时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呢，马太福音 啊，马太福音是最先完成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的作者呢，不过是把马太福音简化一下，那写下另一卷书，是为了针对他心目中特定的读者来写下来的。就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买到 Children Bible 就是有人呢觉得圣经呢对于儿童太深奥了，就把圣经简化写了，编了一本适合儿童读的圣经一样那因为如此呢研究圣经的人呢就相对比较重视马太福音，而不那么重视马可福音。另一个马可福音不太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呢马太福音的内容比马可福音来得多，来得丰富。马可福音的内容呢在马太福音里多半都有，那何必还要引用马可福音呢？因此在教会历史中呢，有很长一段时间，若是有人引用圣经引用福音书，他们呢多半会引用马太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因为这两本福音书中有不同的内容，偶尔会引用到路加福音，但很少人会引用到马可福音。但是到了19世纪这个马可福音不受重视的情况呢就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时圣经学者呢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就开始用很多新的方式来研究圣经。那对于这三卷福类福音书呢，他们就仔细的比较其间用字语气各方面的不同。那最后呢，大多数学者呢认为呢，不是马可福音最先完成，而是不是马太福音最先完成，而是马可福音最先写下来。而马太及路加这两位作者呢，乃是根据马可福音还有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写下来另外两卷福音书。那若是这些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马可福音真是第一卷福音书，那么它就值得人更多的注意了。到了今天大多数的圣经学者仍然认为马可福音是最先完成，而且呢这个马可福音呢后来就成为马太以及路加写他们福音书的参考。若是如此，那么马可福音就值得我们在今天值得我们从其中呢来了解耶稣当年在世的所言跟所行了。马可福音既是第一本福音书，它的重要性当然不言可喻。那我们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对于它的作者感到兴趣。我们会想知道，马可福音中我就看没有提到作者是谁。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福音是马可所写的呢？而这马可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怎么知道耶稣的在世的所言所行各种事迹呢？那我们就先说为什么我们知道马可是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这乃是根据圣经之外的一个可靠的文献。这个文献呢是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一位名叫 Papias 帕皮亚主教，那在他的作品中呢提到一位跟从使徒彼得的马可，是他写下了主耶稣的事迹。那这他提到了彼得跟马可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在彼得前书中呢也有提到。那在那里呢彼得说马可与他的关系就像父子一般的亲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那个证明。除了彼得前书之外这位马可也多次在使徒行传在保罗书信中被提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一起出去宣教旅行，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马可也就那时候他也叫做名叫约翰，那这位名叫约翰的马可呢就陪同他们两个一起去， 其实呢，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那但是在那次宣教旅途中呢，马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半途退出，就自己回家去了。那因此呢，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那保罗跟巴拿巴就讨论啊，要不要带马可去。巴拿巴说应该带他去，那保罗说不应该带他去啊，所以两人呢就起了争执。最后呢，意见不合，就分道扬镳啊，各自去不同的地方宣教。啊，所以在那时候，保罗跟马可啊，对于马可的印象不是很好。但是过了大约十年啊，保罗显然与马可的关系呢恢复了，因为呢，他常在他的书信中呢提到马可的名字。那我们知道，马可啊，虽然不是耶稣的门徒啊，他没有长期与耶稣在一起，但他跟从过彼得啊，跟彼得关系很亲密。所以他是从彼得的口头见证中得知关于耶稣的事，然后把它写下来。我们可以甚至可以说呢，马可福音为什么是有权威性，为什么被列在我们的新约正本正典当中，这个权威性呢是建立在彼得的使徒的权威之上。那一般人我们都认为呢，彼得跟保罗啊这两位使徒啊，都是第一世纪啊，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啊，在罗马时候殉道。那同时呢，马可呢也极可能那时候在罗马，他就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第一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写下了啊这个马可福音。那以上呢是一个关于这个马可福音的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看到呢，从这个福音的一开始，马可呢就定下了整卷福音书的中心体信息。他说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这里呢，马可就开宗明义的为福音下了一个定义。那我们在讲到马可为福音所下的定义之前呢，那我们先认识一下，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啊，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福音的意思。那福音啊，在希腊文中啊，它是 Evangelion 啊，跟我们中文讲的不，英文里讲的 Evangelical 啊，是那个 Evangelical 是就从这个 Evangelion 这个字来的。那这个名词呢，原来不是有只有基督徒专用，而是呢被外邦人啊跟犹太人啊都通用。那在当时呢，任何的好消息啊都被称为是福音啊，甚至罗马皇帝啊的生日及重要节日啊都是福音。那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啊，那时候呢，无论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生日啊，或者是呢蒋介石总统的生日啊，都称为啊诞辰啊，这些重要人物的生日呢啊，都是人民要纪念或者庆祝的日子啊，是好日子啊。那在罗马帝国时代也是一样，皇帝的生日啊都是好日子，就把这些日子呢称为福音。那除此以外呢，在古代外邦人打仗打胜的时候，他们有报信息到后方，这个信息呢也叫做福音，因为呢打胜仗也是好消息。但是新约圣经把福音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啊，新约圣经中不称一般好消息为福音，而只是呢有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好消息才是福音。因为在耶稣基督之外的好消息耶稣基督之外的福音啊，不是真的福音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假如说你们下礼拜去上班啊，有一天老板跟你说啊，给你加薪了，那你回家呢啊，不要跟太太说啊，我有个福音告诉你，你可以告诉他啊，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啊，但这个好消息啊不是福音。这是新约圣经中对于福音的定义。而且呢，在这里呢，马可福音一开始啊，对于福音的定义也与我们啊基督徒现在通常说的福音不同。 通常我们是把福音定义为一些基督信仰的内容，什么内容呢？包括神爱我们，但是我们有罪，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救自己。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因为相信他，而且是因为他在十字架的代赎，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那这些信仰的内容是我们所说的福音。但当马可福音这里提到福音时他强调福音主要是与一个人有关，那这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他是我们信徒得救的关键。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能得救。那第一节这里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若是我们仔细的来读这一节，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就发觉这句话呢没有动词有很多的名词或形容词，但是没有动词，所以按照文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有些人呢就把这一节解释为一个标题或者是经文一段经文的标题，或者是整本福音书的标题。那标题的话我们知道呢不管是文章或者是一本书的标题就不需要有动词就像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福音的起头，那其中呢就没有动词。那若是马可福音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标题，那么这一节的意思应该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为什么马可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呢？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起头的意思。那起头的原文呢是希腊文的 ok， 那这字有开始或者是源头的意思。那很有趣的是另外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书在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也提到 ok 这个字。约翰福音开始是说什么？太初有道。那这里呢太初就是希腊文中的 ok。 那约翰福音中的 ok 呢是讲到基督是从创世以前就一直存在，而马可福音这里的 ok 呢是讲到福音的源头是耶稣基督，因为若是耶稣不来到世上就没有福音可言，唯有耶稣来到人世，世人才有因信耶稣而得救的可能。那以上呢我对于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的解释呢是根据第一节是一个标题的假设。的确有很多人支持这样的观点，支持这样的假设。那很多的英文翻译本呢都在第一节最后加了一个句点，表示呢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并不是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把这一节当作一个标题，也有人呢把第一节到第三节合起来当作一句话就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为例，你们若是仔细看第一节就会发现当年翻译圣经的人呢没有在最后第一节的最后那个下个句点那你会可能会想这个标点符号有什么重要呢？答案是标点符号很重要，会影响在这里呢会影响这个怎么来解释什么是福音的起头，会影响这个解释。我们大家都听过一个典故，就是什么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是主人讲的是下雨天留客留客，但是呢天要留你我不留你就请你回家吧那呢那客人呢就把这个标点符号改了一下，就变成呢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是客人就说主人你应该留我下来，那意思就很不一样了。所以呢若是马可福音这是这里呢这头三节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么按照文法来分析的话， 整句话的主要动词应该是第二节中的这里说的记着说。记着说是记着什么说呢？那我们看到的记得是以赛亚中所说的预言，是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那么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是指的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预备工作。这个整句话第一节到第三节整句话的意思呢，就变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从约翰所做的事工开始，中间稍微有点分别。所以我们看到呢，若是第一节是一个标题，最后是一个句点，那做的意思呢，就是福音的源头是耶稣基督。若是第一节不是一个标题，而是第一到第三节是整个一句话，那么作者在第一节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传开呢，是要从施洗约翰的施工开始。这两种不同的解释都有可能，因为原文圣经手抄本中没有标准符号，标准符号是后人按照他们看到的意思加上去的，所以到底是原来的意思呢是哪一种都有可能。那不过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种福音的起头的解释，我们都必须承认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作者约马可当然重视耶稣基督的地位，但他也不忽视施洗约翰的地位。下面第二节开始，马可就引用旧约的话来确定约翰那时在旷野为人施洗这事呢，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上帝早就计划好了。那这里第二节到第三节引用了很多圣经旧约圣经，是出自于旧约的出埃及记、以赛亚书跟马拉基书。那这些经文中呢，都提到上帝要差遣使者来预备道路。对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当时已经亡国了多年，现在呢又处于罗马皇帝这个外邦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实在受到很大的外力的压迫和凌辱。那这种压迫感呢，我们华人也许也有体会，因为我们过去呢在满清政府的时代呢，我们是受到列强的侵略跟压迫。那这种我们就可以体会那时犹太人在心中的感觉。那犹太人呢，他们在这个压迫当中，他们就回到圣经那时候他们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圣经。那这旧约圣经呢中呢，他们看到呢上帝要差遣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而且在这位弥赛亚来之前会有一位使者先来做先锋预备道路。并且圣经说呢，这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可能是一位天使，或是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那旧约在列王记下记载到呢，以利亚这位先知最后是圣经中少数最后没有死的人，他是被上帝接到天上去的。所以呢犹太人就盼望这个以利亚当年上天了，是有一天能够回到地上来。那回到地上来呢，是为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预备道路。他将如何预备道路呢？我们知道这里的预备道路当然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不是像我们中国古时在君王或者大官出巡的时候，前面呢总要先有一批啰啰头一些差役在前面这些重要人物前面开路不是这个意思。那这里讲的预备的道路呢是一种得到救恩的道路。上帝使者先来是要为救赎将来要来的那个救赎世人的弥赛亚，为这个弥赛亚预备人的心，让人知道弥赛亚即将来临了，就预备好自己的心来迎接他。我们看到第四节开始就说照这话约翰来了，那就表示呢施洗约翰 就是上帝早就安排的使者，他有像天使一样，或者像以利亚这位未死升天的先知一样的地位，他就是那将来的基督的先锋，他来是要做预备人心的工作。那我们问，这位基督的先锋是如何的预备人心呢？那第四节后面说，约翰呢是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我们就看到约翰侍奉的这个方式很特别啊，他预备人心，他为什么不去人多的地方呢？他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那里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预备人心呢？结果他反而选择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旷野啊，他也不在耶路撒冷里啊，耶路撒冷里我们知道圣经说有很多水池，他不会找一个水池在屋里为人施洗，他就选择了在旷野的约旦河施洗。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呢，约翰的这个选择有旧约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最有象征上帝救赎世人的事件啊，最有象征上帝救赎世人的事件就是上帝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啊，这是最重要的事件。但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先要经过旷野，在旷野里上帝为他的子民做好预备的工作。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到了旷野中的西乃山，在那里呢，上帝经过摩西颁布了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啊如何来做上帝的子民。也是在旷野中四十年的生活中，上帝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拿来供应以色列人的生活需要啊，这是在出埃及啊民数记中所记载的事情。那过了一千多年，当施洗约翰再次出现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有好几百年没有上帝差遣的先知出现在他们当中。那犹太人信仰在当时的宗教领袖的误导之下啊，已经流于形式，他们好像又再次的回到啊埃及为奴的日子。所以现在由约翰要在旷野传道，呼召犹太人啊从离开啊耶路撒冷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地方，就像当时啊他们出埃及的先祖一样，离开那些受到污染的社会，来到旷野与上帝亲近。当人亲近上帝的时候，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罪，也会产生悔改的心。那这时候约翰就为他们施洗啊，作为他们的罪得到了洁净的象征。我们知道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奇迹，就是他们经过红海。那如今呢，约翰也叫犹太人来到约旦河啊，红海跟约旦河都是分离的象征，一边是埃及或是被世界所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是旷野，是神要带领他们的地方，是一个分离的象征。红海跟约旦河都象征了啊，以色列人的罪要经过水洗啊才能脱离，也得到洁净。这或许是为什么约翰选择了在旷野传道，在那里为人施洗的原因。那下面第四节的内容，我们就看到世人的反应。这个反应很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说啊，当约翰在旷野传道的时候，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啊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上个礼拜天，如果你在这里的话，是知道是崔顺宏啊牧师在这里讲道。那他呢就说啊，他曾经去过啊以色列有染， 在那里呢，他就去到一个地方，是号称是耶稣当年受洗的地方。那他就看到，哇，这边交通非常方便，一大堆人，一大堆车子在那里，一大堆游客在那里。那河里呢，有很多人在受洗，甚至呢，有很多已经受过洗的人呢，信徒呢，又重新的啊，在那里受一次洗啊，因为这是耶稣受过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十多年啊，师母跟我呢，我们也去过圣地游览，我们也去过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崔牧师啊所讲的约旦河是什么地方。那是在以色列比较北部啊，靠近加利海的一个地方。那在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啊、我们其实我们同一个旅行团中间呢，也有一些信徒、啊、也说那次要在那儿再受一次洗啊，因为跟耶稣啊沾点光啊。但是呢，在同次旅游中呢，我们看过那个地点以后呢，我们又去到约旦啊，约旦国啊。到了约旦以后呢，在那儿又有人带我们去啊参观一个比较靠南边的约旦河畔去看。那在那个约旦国那里的约旦河边呢，就不像以色列那儿的约旦河边那么热闹了。我们去到那里看了半天啊，看到一个不太起眼的小河啊，不够如此啊。但据向导说呢，这才是啊约翰当年真正为人受洗的地方。但无论是约旦当年是在哪个地点啊为人施洗，那个地点距离耶路撒冷都很远啊。那个约旦河啊离耶路撒冷不像 Costco 离这里那么近啊，要去很方便啊。即使比较近的地点啊，距离耶路撒冷也至少要走二十英里啊，而且不是平路，要攀山越岭才能到达。我想至少要两天。一个这样困难的旅程，居然当时会有这么多人啊去到那里啊认罪悔改并且受洗，实在令人惊讶。我们只能说，若是人心受了感动，就是环境再困难，他仍能克服一切的困难去得到他所珍惜的东西。在我们刚才讲那个时代的背景，在一个时代的政治及宗教极其黑暗的时候，上帝就会在人心中做工，让人看到社会环境，看到自己的罪，他们就会愿意回到上帝的仆人那儿悔改认罪受洗。在今天也是一样，世上的大多数人啊，都是被世界的荣华富贵所吸引，不愿意亲近神，但仍是有少数人的心灵饥渴。这些人呢，就不向往世界，而愿意寻求神。他们就愿意离开人群，进入旷野。在旷野与神亲近，也在旷野，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像是今天是星期假日，还是 July 4th 啊，long weekend 可以说。我们可以去啊，到不同的地方旅游，或者去百货公司啊，或者呢，去到海边啊，这个 Mississippi 啊，阿拉巴马那海边海滩上晒太阳，或者呢，跟一些朋友啊出去一起玩乐。但是我们选择了啊，脱离世界的各种吸引，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也在这里让神检验我们心中的罪，并求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是我们这批属于上帝的子女，我们所心甘情愿做的事，就像当年去到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受洗的洗礼的人一样。那么回到圣经啊，讲到的施洗约翰，那下面的第六节呢，我们看到约翰所穿的衣服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看到他所穿的衣服所吃的东西很像旧约先知以利亚所穿的衣服所吃的东西。那我们记得两个月前李永宝主长老讲到时候提到以利亚，说以利亚一段时间呢生活在约旦河边啊， 是靠着乌鸦啊每天供应食物。啊，列王记下呢也记载呢，以利亚呢是身穿毛衣，啊，腰束皮带，啊，可以看到啊，施洗约翰以及与利亚一样，啊，生活在旷野，因此呢，他们的衣着跟饮食就像一个生活在旷野的人一样。那约翰的衣着与以利亚如此相似，以显示出啊，他有先知的地位。那下面两节，第七节跟第八节，那显明呢，约翰呢，他真正知道他自己的地位。啊，他在当时啊是有先知的地位，啊，也被当时的人所尊崇，但他不抬高自己，他只抬高耶稣基督。他不仅劝人悔改受洗，他也为将来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们现在很少弯腰给人解鞋带了，因为大概就小孩子啊，但还不会系鞋带的时候，我们父母帮他解一解啊。但是在当时呢，弯腰解鞋带还有帮人洗脚啊，是奴隶的任务啊。在罗马时代，很多的奴隶是奴隶才做这些事，所以约翰如此说呢，就是显明他谦卑顺服的态度。他知道上帝差遣他来，不是要他抬高自己，而是要抬高那位基督，要来的基督。他也知道他所施的洗礼虽然有那么多人来，但也是暂时的。这个悔改的洗礼啊，只是在救主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有效。这洗礼毕竟只是个预表，预表呢，将来呢，基督的圣灵啊，要用在人心中做感动工作，让人呢因信耶稣而得到上帝永远的赦免。其实啊，当施洗约翰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耶稣就是圣经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但后来他知道了，因为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中有记载施洗约翰的话，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礼的，就是上帝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后来呢，他就帮耶稣受洗。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中有记载，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约翰就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就明白了谁是上帝要他做见证的基督。后来呢，施洗约翰啊，就把耶稣介绍给当时的人。那今天我们开始要一个马太福音的讲道系列，那我们将会在这个系列中呢，看到当年耶稣在世时如何以他的言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就是世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基督是福音的源头。但今天的经文啊，先让我们看见上帝啊，不但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他也安排了一些人来为耶稣做见证。特别是这个人呢，先来的人呢，这位先锋呢，要向世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啊，施洗约翰就是这位啊，先来为主做铺路工作的使者。那到了今天啊，耶稣已经来过了，但是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是需要有人愿意像施洗约翰一样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中第一章第八节记载了耶稣在复活以后啊，对他的门徒说啊，说呢，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看到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可以为主做见证。 我们不需要像十几位啊短宣队的人要到台湾啊才能为主就见证，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带领我们的朋友，我们在他面前做见证，带领他们脱离世界的嘈杂，能够来到旷野安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因此得到上帝永远的赦免。那这时候我就问大家了，问你了，你是否有施洗约翰的心志啊？愿意在用你的生活跟行为来为主的道路做铺路的工作吗？你是否愿意啊，借着你生活中的一些大小事来介绍，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呢？你愿意接受这个为主做见证的使命吗？还有你自己呢，你现在与主的关系如何呢？你是否像施洗约翰那时候的犹太人百姓一样去到施洗约翰里面受洗？你是不是像他们一样对自己的罪敏感，愿意悔改呢？好，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能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差遣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福音的源头，让我们原来没有盼望的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个美好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主，你也希望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你可以使人信，但是你要我们参与这个传福音的事工。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在心中有这个感动，愿意为主而活，愿意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言语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感谢你这次有这么多的十几位的弟兄姐妹愿意去台湾为主见证，那里有一些没有听到你的人，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你。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虽然没有去，这次没有去的弟兄姐妹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若是有什么罪孽，我们就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那重新得到洁净。谢谢你，你是医治的神，在你充满了爱，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首